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赐给我们宝贵的时间，能一起来学习人生的大道理。在上一回我们谈论追求的人生，让我们明白带着肉体生活的人类都有许多的欲望，而一般人追求生活的知识，让自己能够顺利地活在世上，并且有机会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能，让自己有存在感，借各方面的成功使自己有成就感，借此来肯定自己的价值。然而在忙碌的生活中，为了放松自己，让自己快乐，也会追求肉体感官的享受。更有许多人在快乐的日子里，借着持之以恒的运动或者养生的食品保养自己的身体，盼望健康又长寿。而大多数的人们所追求的就是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让自己得到亲情的温馨。然而知识有时让人至高至大，甚至以智慧去犯罪，成就感有时让人陶醉在其中，但过一段时间后又有如过眼云烟般的觉得虚空。肉体的享乐或许当时觉得快活舒畅，但不一会儿就消失了。长寿却是神所命定，因为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神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或做这事或做那事。而贤惠的妻子也是神所赏赐的，美满的家庭需要真神的施恩。可见人的追求不一定顺心如愿，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占十之八九。难怪经历人生百态的所罗门王，他会说， 多有智慧，多有愁烦。加增智慧的，就加增忧伤。他又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历的这一切事情，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道都是虚空。他又说，我指着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并且告诉我们，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心里却不得满足享乐，也是虚空。然而若能够婚姻幸福，同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就是人生的一大福分。人生的日子不一定顺心如意，但日子虽然难过，还是每天都要过。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现实的人生，让我们可以了解人生的真相。古时候以色列人的民族救星摩西，在诗篇第90篇第9节到第12节里，他向神这么祈祷着：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从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生的真相。由于人做错事得罪神，所以在神的震怒之下，人的一生是70-80岁，所经历的却是生老病死。人生的真相只是劳苦愁烦，短暂虚空。让我们一项一项的来探讨。首先，我们来谈谈人生多有劳苦。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发现从一个小孩子懂事以后，就是过着劳苦的生活。小时候就要上幼稚园，然后小学、中学、大学，甚至研究所、博士班，十多年的学生生涯背负学业的重担。长大了，有感情的折磨，有就业的重担。结婚以后，有了孩子，又有教育的重担，生活费增加，就有经济的重担。老来又有疾病的煎熬，老伴离世，又要过着寂寞孤单的日子。面对死亡，则心中充满了恐惧。虽然想要出人头地，有所成就，必须付出劳苦的代价。然而有人为了赚更多的钱，让全家大小生活能够改善，竟然一天中继续加班工作了16小时，所以社会也发生了过劳死的案例。有许多人在劳心劳力的情况下，无法承受工作的压力，因而想尽各种办法想要解脱，所以有的辞职换工作，有的暂时在家休养，等候好的时机再出发。也有少数的人在想不开的情况之下自求解脱，若不小心误用不正当的方法，比如酗酒或滥用毒品来麻醉自己，以至于伤身害命，触犯法律而下到监狱，实在是非常可怜。如果采用的是自杀的方法，更是令人遗憾叹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耶稣是天上的真神，是人类的救主，他要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了解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无所不知。要承受劳苦中的压力，唯有信靠无所不能的主耶稣，因为他要分担你的痛苦与重担，他有能力改善你的生活，减轻你的劳苦。第二个我们要来谈谈的是多有愁烦的人生。肉体的愁烦所产生的心灵压力， 会让人受不了。不但如此，人的心灵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愁烦，让人不得安宁。学生忧愁功课太多，烦恼考试不及格；上班族忧愁工作太累，烦恼主管监督太严；父母忧愁子女不听劝导，烦恼他们会交上坏朋友；人人忧愁经济不景气，烦恼生活发生困难。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或许你可以借着丰富的知识，减少生活上或工作上的困难。然而，人生在世难免愁烦，每天有每天该办的事情，每天有每天要处理的困难。真是所谓人生不满百，却怀千岁忧。追根究底，就像圣经创世纪的记载，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后，女人有怀胎生产的苦楚，有恋慕丈夫、受丈夫管辖的愁烦。男人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因为土地不断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就要天天除草、照顾田地，才能生产出农作物，也才有东西可以吃。这乃是暗喻着说，犯罪以后的人类都要天天面对接踵而来的困难，在生活中不断地有忧愁和烦恼产生。所罗门王所谓的多有智慧，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加增忧伤，乃是告诉我们愁烦无时无刻地追随着人类。甚至在箴言第十四章第十三节里也说到，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可见世界并非安乐处，但主耶稣却向我们宣告平安的信息。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三节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第十四章27节里又说到，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劳苦愁烦的人生旅途中，只有投靠耶稣基督，才能无忧无惧，才能借着祷告信靠，借着圣经的真理和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有心灵的平安和永生的盼望。第三点，我们要来谈谈短暂虚空的人生。当一个人还年幼的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好慢，怎么不过得快一点呢？快一点过新年，有红包，有新衣，新年礼物，有多好啊！然而年纪一大，世事缠身，在忙乱中，年华老去，白发苍苍，方知时不我与，光阴如流水。日子如射箭，转眼又一年。人生数十寒暑，往往如过眼云烟。到头来，曾经拥有的一件件的消逝无踪，才感叹人生又短又苦。最后空空如也，一切虚空。难怪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事，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 也不纪念。智慧之王道尽了人生的真相和人间的实况。第四点，我们来谈现实生活中的病痛对人的威胁。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件无法遏止的事，那就是病痛一直威胁着人类。虽然科技不断的进步，医学和医药不断的研发，在医疗上帮助了许多的病患，然而疾病却是越来越多，病菌是越来越可怕，各种病毒威胁着带有肉体的人类。疾病让人失去健康和欢笑，病痛让人失去工作和尊严。一个充满抱负、前途光明的有为青年，很可能因为绝症而失去盼望，甚至英年早逝。疾病也威胁着病人的家庭，一个人生病，全家人担心，一家大小都要辛苦的照料。也可能因为负担生活的家长生病，使得全家大小都挨饿受冻，使子女无法继续上学。社会上虽然有各种保险制度、健康教育制度，但是也只能减轻疾病的伤害而已。活着的人总是要面对病痛的威胁。从新约圣经四福音中，可以知道主耶稣在大约2000年前来到世界，30岁时出来传天国的福音，走遍各城各乡，医治各样的疾病，赐给人身心平安，也指示人进天国的道路。乃因为他是万物的根源，生命的主宰，人类的造化者。所以耶稣能够叫瞎眼的看见，叫聋子听见，叫哑巴说话，叫驼背的直起腰来，叫瘫痪的起来走路，叫大麻风者得到洁净，叫发高烧的马上退烧，叫疯子身上的鬼出去，甚至叫死人复活。今日真耶稣教会在台湾，因为有真理的圣灵同在，所以有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传的真道。台北教会有一位64岁患绝症的钱太太来受洗。她因为罹患淋巴腺癌非常严重，在台大医院的病床上昏迷躺卧。钱老先生曾经听过真耶稣教会荣云霄姐妹的见证，知道信主受洗离世后有得救进天国的盼望，所以看到太太病危就想要救妻子，因此打电话给荣姐妹。荣姐妹打电话到台北教会找李义昌执事，及时赶往台大医院访问，告诉钱先生要完全信靠主耶稣，迫切祷告，求主格外施恩怜悯，并一起在床边祷告。离去时勉励钱先生自己向主常常祷告，必蒙主垂听。李执事也联络教会福音组工人，一两天就去探望一次，并交代教会每次都要为这位钱太太祷告。非常奇妙，10多天后昏迷的病人醒了，先生便向他诉说访问代祷的经过。这位钱太太非常有信心，开始与先生同心的祷告主耶稣，甚至一天祷告10几次，从早晨5点醒来的时候就开始祷告。慈悲怜悯的主耶稣竟然让罹患淋巴腺癌的太太好起来，所以夫妻两个人一起受洗信主。每逢周六安息日，先生就开着轿车带太太来台北教会守安息日，参加崇拜聚会。每逢回台大医院复检，就在肿瘤科向病人做见证。真是太奇妙了，因为主耶稣就是创造人类身体的真神，所以他能够医治我们的疾病。今天最后我们要来谈谈人生的结局，也就是死亡的来临。传道书第8章第8节告诉我们， 无人有权利掌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第七章第二节第四节说：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厌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智慧人的心在糟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人的生命不在自己手中，乃在生命之主天父真神的手中。所以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告诉我们，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在此，我们先不讨论人生的岁月是长是短，但是在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三节十四节指示我们，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是所罗门王一生最宝贵的体会，要留给我们作为改善人生的方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找到创造人类和万物的真神。第二，要从圣经里来认识神，并找寻进天国享永生的道路。第三，要找寻真神同在的教会，借着听到、读经、祷告，与神来亲近，并在明白道理之后信而受洗，使罪得到赦免，而有得救的盼望。第四，要祈求神的圣灵同在，遵行神的道理，谨守神的诫命，过着敬神爱人的生活。那么，何时临世，也就不足挂虑了。亲爱的朋友，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创造宇宙万物与人类的伟大真神，您是我们人类的天父，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的始祖在乐园里犯了罪，违背你的命令，但是你仍然爱我们。在2000年前，你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安排了救恩，让我们有进天国享永生的盼望。虽然现实的人生里，人们多有劳苦与愁烦，并有病痛的残累和死亡的威胁，然而信靠你的人却能够享有平安、喜乐、自由和盼望。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风港，是我们软弱的力量。恳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道，能够依靠你面对苦难的人生，并求你引导我们走在你平安的天国路上，直到永远。阿们。